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根本执着的一些感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4日。80多岁的母亲这些年也逐渐走入大法修炼，但她在过病业关的时候过得很吃力，反反复复过不去。她之前有肠梗阻的毛病，修炼后也经常会出现肚子胀痛等症状，坚持几天心里不稳了就要去医院看病。一次他跟我说他肚子里的气泡有拳头那么大，我说您现在是修炼人了，为什么认为那是气泡而不认为那是玄关呢？从那以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下腹部位好像也有个气泡，开始拳头那么大，渐渐变大，现在平躺的时候肚子上像扣了半个篮球，照镜子看侧面像怀孕4-5个月的样子，这似乎不对啊，我感觉自己有点悟不明白了。我是自己修的，只认识一个外地的同修，于是就给他打电话想交流一下。他说那你可要小心了，我妻子前几年和你的症状一样，肚里长了个很大的囊肿，去医院做了手术，先抽出里面的液体，再把皮取出来。我听完懵了。在修炼过程中悟到的东西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这都没有关系，都是修炼的过程，但它肯定不是病。我这是哪里做错了呢？是我自以为是的说的那句您是修炼人了，为什么认为那是气泡而不认为那是玄关呢？没修口造成的吗？还是似乎也没那么简单。最近看明慧交流文章，大家都在找自己根本的执着，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找我自己的根本执着呢？2004年，一位同事送给我转法轮的电子版，看过之后感觉书挺好，是叫人做好人的，不过也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然后就是怀孕生子没有再看。直到2007年孩子2岁生日后的一天，突然有了再看看转法轮的想法，这一看就感觉自己一下子看明白了，如饥似渴的一遍一遍的看书，再也放不下了。至于明白什么了，我也说不清，可能还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吧。得法之初，我特别注重看书学法，我给自己规定一天必须要看够多少页，几天看一遍，每天就盼着孩子早点睡着，我好抓紧时间看书。我最初的想法应该还是很简单纯净的，就感觉这本书太好了，看不够就想多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发现我看书越来越像是在完成任务，特别执着看书的遍数，设定目标100遍、500遍、1000遍，只重视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看书的时候胡思乱想，满脑子都是常人的事，只是机械的一遍一遍完成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执着看书的遍数呢？ 可能因为我得法晚，认为多看书学法就是精进，能尽快追上正法进程，这倒也没错，但深挖却发现自己心里其实夹杂着一种爱比较、不服气、争强好胜的心。表面上看挺精进，但看书学法的基点不正，带着执着学法，没有了一开始纯净的心态，看的变数再多也得不到法，这是我的根本执着吗？似乎还不全是。我是个单亲妈妈，离异后独自抚养一个边缘智力而且患有癫痫的孩子，各种艰辛唯有自知。在生活中遇到难关的时候，我经常想，幸好我修炼大法了，让我明白了法理，否则我可能根本就无法承受这一切。当时感觉自己的想法挺正确的，但现在想想，我没有悟到这些都为我修炼提高、去执着而专门设的磨难，把它当成常人生活中的苦难了。而我在利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承受这些常人中的苦难，把正法修炼当成了常人的精神信仰了。这是不是我的根本执着？是，但似乎还有。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体面的工作、优厚的收入，没有完整的家庭、健康的子女。虽然从法理上明白，作为一个修炼人，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名利情都是要舍弃的东西，可还是会时常产生羡慕、妒忌的心，认为生活对我不公，还有一种自卑感。而我的修炼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寻找心理平衡和证明我其实比你们强的手段了。我这是在利用大法来满足自己的人心啊，这不就是我根本的执着没去吗？我根本就没有真正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啊。我的根本执着就是执着人，执着于人中的美好，我要去掉它。修炼是严肃的，我要用纯净的心态学法，精进不怠，做到在法上认识法，舍尽世间的一切，时时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为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些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悟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老同修安装电脑时遇到的心性观》，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善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0日。记得有一次，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来找我，想叫我给他的电脑看看，怎么电脑运行变得不如以前的快了，慢的基本上是打不开界面了。老同修又说，是有一个同修叫他来找我的。我一看是老电脑，配置低，硬盘虽然是1T 的，但是是机械硬盘。机械硬盘确实没有固态硬盘运行的快，所以我就和老同修说，给您换一个固态硬盘吧，这样就能快很多。老同修同意了，我去电子城把固态硬盘买回来了，给换上，又重新安装了系统，都弄好了，我就让老同修来把电脑拿走了。老同修还很客气地说，谢谢。结果第二天一大早，老同修就又来了，一进门就很激动地对我说，啊，你怎么给我电脑弄坏了，还不如以前的好用了。我说，啊，怎么回事？由于我看老同修岁数比较大，所以还有点担心他激动会对他身体有影响，所以我尽量地用很温和的态度和比较缓慢的语速对他说，大姨，您先别着急，慢慢说。他说，你给我买的什么盘，怎么还赶不上以前的那个盘快？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一听那就是不想要了呀，哎， 怎么办？既然他在我家，我要照顾好他的情绪吧，不能让老同修太激动了。那么大岁数，如果在我家身体出现什么问题，我可承担不起。我说，啊，大姨，您先别着急，如果您不想要了，那我就再给换回来您的旧盘也可以。老同修说，那行，你给我换回来吧。我表面上尽量表现得非常和气，可是心里那个气呀，我心想，您不就是怕花钱吗？要不就是您回家和孩子说换硬盘的事儿了。孩子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他可能听孩子说一个 T 的硬盘大，换一个 250G 的固态硬盘小，觉得我是不是在骗他。要不怎么说好换固态硬盘，怎么就不换了？那我买的硬盘怎么办？是我拿钱买的，您说不要就不要了，我都买回来了，已经都打开用了，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了。我忍着，让自己的心尽量平静下来，不让老同修觉察到我心里的不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在强忍着的。我心想，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难忍能忍，我能忍，不就是一个200多块钱的硬盘吗？我让老同修先回家，等我做好系统再让他来拿。于是我又给他换回来机械硬盘。在做系统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是给他的电脑和他以前的系统那样，把 C 盘分区，还是给他分成60G？因为我觉得他的电脑硬盘是一个 T 的，所以最好给 C 盘分区100个G 左右比较合适。但是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我知道老同修以前的系统 C 分区是60G 的，可能是由于系统不断的更新，再加上老同修的文件都放在桌面上，导致 C 盘的东西太多，造成电脑的运行越来越慢的。如果重新安装系统，把 C 盘分大一些，如100个G， 电脑就会比以前运行的要快得多。但是我想，如果不换固态硬盘，还是用的是老同修原来的机械硬盘，做好后运行比以前快了，老同修会不会在其他同修面前说我给他换固态硬盘是骗他？他现在不换固态硬盘也比以前的快了。如果我还是按照他以前电脑的 Z 盘分区60个G， 刚开始可能快一点，时间一长还会出现慢的问题。我停止了做电脑系统的操作，心里在做着思想斗争，到底 C 盘是分60个G 还是100个G 呢？想来想去，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完全是为别人着想的，我不能怕同修说我就不给弄好，这是私心，我不要。于是我放下自己的求名和正视自己的执着心，想不管老同修怎么说我都无所谓了，说就说吧，我就把电脑系统做好了，让老同修来拿。结果第三天早上，老同修拿着电脑又来了，一进门就又很激动地说，啊，你怎么给我弄的电脑，还不如以前的那个系统好用了，以前的电脑还能上去网，你给我做的电脑怎么连网都上不去了？我说，大姨，您先别着急，我先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打开老同修的电脑，连上我家的宽带网络，一下就上去网了，一眼就看到了明慧网。我说，您看这不上去了吗？他说，我怎么在家上不去？我说，一个可能是封网的原因，另一个可能是和您的宽带有关系。我接着说，您换一个时间上网试试，避开您家周围用手机多的时间段。老同修答应回家试试。结果第四天一大早，老同修又来了，一进门就又很激动地说，啊，你看从你给我做的这个电脑系统后，怎么给我家的打印机也弄坏了？我说，大姨， 您先别着急，慢慢地说，没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同修说，啊，我家的打印机怎么不好用了，打印不出东西来了。我说，大姨，电脑重新做系统后，需要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的，您安装了吗？他说，我不懂，怎么还要安装驱动，什么驱动？我说，那您就回家找您孩子给安装一下就行。老同修说，那我回去叫孩子给弄弄。不好意思啊，你别往心里去哈，我不懂。我说，没关系，您那么大岁数了还能上明慧网，您真了不起。结果第五天一大早，老同修又来了，一进门就又很激动地说，啊，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安装上打印驱动后也不好用， PDF 版的文件打印不了。我说，大姨，您告诉我，您是怎么操作打印过程的？老同修打开电脑告诉我他是怎么操作的。我说，哦，大姨，您看，您是把打印的步骤给忘了，我上天地行给您下载一个教程，看一下您就会打印了。于是我上天地行网站给老同修下载了那个打印教程后，告诉他怎么用。老同修在我身边看着我告诉他的一步一步怎么操作后说，哦，这回知道怎么弄了，谢谢你哈，你看我来了好几趟，你都没对我态度不好。我说，大姨，我们是同修，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引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您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我，我的技术也是师父给我的，我们都谢谢师父吧。老同修说，好，我们都谢谢师父。我们俩都合十说，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救度众生中自台打印机伴我同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3日。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那年我27岁，年少时受无神论毒害太深，不相信神的存在，只是感觉真善人好，虽然学法但理解不了法理，只是当作做好人的理论看待，练功3天打鱼2天晒网，不时修，怕心巨大，在1999年720铺天盖地的迫害中很难过关。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上明慧网，不参加学法小组，这是我修炼中的两个重大失误。直到2017年9月底在路上偶遇同修 L， 才被他唤醒，重新走回正法修炼。这之后我陆续拥有4台打印机，为自己和同修制作真相资料救人。下面说说我的修炼故事。一，第一台打印机是一朵晚开的小花。2019年5月13日师父华诞，普天同庆，说来也巧，恰在这一天正巧碰上丈夫同修歇班，技术同修有空，他们二位搭伴为我购置了一台佳能打印机。丈夫同修和我得法离开重归大法几乎是同步的，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我亲自打印出了色彩鲜艳的精美的真相册子，终于开出了一朵小花。尤其打印好9瓶共产党，我十分感慨，9瓶共产党曾像当当响的震雷惊醒过我，从阅读终于到了参与制作，迟了10多年，幸福与惭愧的心绪交织着，泪水不禁滚滚落下来，心中充满对师尊的深深感恩，对同修的帮助深深感谢。二，第二台打印机为保证供应而来，真相资料除了自给自足之外，渐渐的小组的同修们也开始向我要真相册子，其中有一位当时年近80的老年同修 A， 每周都想要几十本， 开始我对打印机了解的实在太少，忽略了打印机也是生命，也要休息。我一心为了不耽误大家，我陪着打印机一直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直到深夜才打印完毕。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等到第二天打印中途打印机出了故障，我跟技术同修提及 A 同修要资料的事，他很纳闷，因为这位老同修和另一位老同修 B 是讲真相的搭档，他们俩拥有一台打印速度很快的打印机，为什么还跟别人要资料呢？经过我的询问， A 同修告诉我， B 同修住在没电梯的5楼，搬运纸张不方便，资料是 B 同修明白真相的女儿给做的，而且他不知道怎么做铜版纸封面。是的，做真相资料从买纸买墨水到上网下载打印文件，打印前先要上网看明慧期刊有没有更新，再到打印机的维护维修，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换句话说，从白纸到变成真相资料得付出很多努力。想到老同修每日出门讲真相真的很辛苦，做资料他们也许不太擅长，那做资料的事情就应该由年轻的我来承担，要多少我就给多少，保证供应。开始丈夫不同意我家再买第二台打印机，晚上我们去技术同修家交流，不知道怎么三说两说的，丈夫竟答应了我的请求。难住我也不能难住老同修，是这句话引起丈夫的共鸣，打动了他的心。我们都知道修炼中就是要相互配合，第二台打印机品牌是惠普，虽然价格不菲，但它很是优秀，打印速度快，文字图片打印清晰，颜色协调。第一台佳能打印真相册子封皮，第二台打内页。三，第三台打印机，一举三得的好帮手。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到神运售票时说，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我对这段法记得特别清楚，我悟到耽误了同修的资料，这周该救的人没救下来，那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小事，因为自己心性不到位，惠普经常出些小故障。法理我明白，我知道担心打印机出故障的心态是心性不稳的表现，知道打印机和我是一体的，这样的状态对打印机没什么好处，怕出故障就是求故障。我知道资料做不出来，没有一位同修会埋怨我一个字，但是我的心总是那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知道我做不出来，会有其他做资料的同修来援助，但是我想其他做资料的同修可能每日也都很忙，可能都有计划有安排，尽可能不要打扰麻烦他们。记忆中从第一次给同修做资料起，打印机出故障时去求助过其他资料点同修的帮助，也从没有耽误过一次，我总是会按时按量提供跟我约定好的资料。我认真有责任心，这没有错，但是太执着了，我总是不能修好自己的心态，所以打印机一出故障，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一张嘴心简直就要蹦出来了。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与丈夫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做出决定，那就再买一台打印机吧。新法器是打印机惠普8210，很快就被我高高兴兴地迎进了家门。我每日学法练功不落下，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天天忙忙碌碌的。三台打印机，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缩短做资料的时间，第二个好处是一台有故障不会耽误出资料，第三个好处是如果别的资料点偶尔需要援助时，我可以提供帮助， 不吃力，果真是一举三得。我不断地加强学法、背法，面对面讲真相，发正念也很努力。我深知，要像个修炼人那样要求自己，做出的资料救人的威力才更大。感恩师尊的加持，我不断地向内找，提高心性，心稳定下来，打印机就很少出故障。四，本资料点的资金使用情况。在学法小组，我经常亲眼看见 C 同修给做资料的 D 同修钱， D 同修却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互相推过来推过去。我不禁想，我的资料点为什么资金有时不充足呢？好几位同修只拿资料，却一分钱也不给，怎么去掉这颗不平衡的心呢？细想想，在我这个层次上看来，出资料费是积大的德，何乐而不为？我家所有的打印机都是自己出钱买的，维修费也都是自己出的钱。我突然悟到，我的钱全部是师尊恩赐的，师尊给予我足够的钱，每月资料费就是我全部掏，也不是困难事，还有什么心里不平衡的呢？救度众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出钱能发真相资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以后再有同修给我资料费，我会推辞，实在推辞不掉我就收下，也不能只顾着自己积德。同修们给的资料费我放在一个专门的小盒子里，等我去掉不平衡的心之后，再去买纸呀墨呀等耗材时，我和丈夫先拿自家的钱去买，回来后再拿小盒子里的钱如数报销。我听过一位同修讲他的修炼经历，有次他在路上挪借50元大法的钱来买枣，卖枣的商贩坚决否认收了50元钱，买回耗材再报销，这样做保证不会挪用或挪借大法的钱，资料费的使用是极其严肃的。五，遍地开花才是师父所要的。为我维护打印机的技术同修，对我热情地给同修们提供资料颇有微词，批评我爱懒事，专程来我家，说这一片的同修们中，他最担心我出问题，他还让别的同修们也来规劝我。真有位一同修来跟我交流，让我不要给同修们提供那么多资料了，影响师尊要求的遍地开花，应该逼着同修们自己做资料。一同修说我是新学员，前些年没有我，不照样救度众生吗？丈夫也受到了影响，我做资料时，他在旁边也与我说，干事心，做做做，你把全市的资料都包了吧。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助人为乐怎么成了爱懒事？一不留神，我右手虎口被纸划了个小口子，流出了血来，不注意的时候，纸就像小刀一样锋利割手指。我对丈夫说，手割破了，疼，做不了了。他赶紧去给我买回创口贴，贴在虎口上，戳纸时碰不到伤口，我又可以干活了。我跟丈夫交流，谁不愿意做资料就不做，我愿意做就做吧，干嘛非要给干活的人敲铲子？我接着说，不学法是干事心，我们要干事，而且要做好三件事。我反反复复的思忖，不断艰难的但坚定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千万不能起埋怨同修的心，更不能撂挑子。当时我这样悟，遍地开花是修自己的，不是修同修的。例如做 U 盘的同修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年岁大的老同修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年轻的同修只擅长面对面讲真相，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就是同修有能力打印资料，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暂时不想开花，跟我要资料发，我给不给呢？我的答案是极其肯定的，给，同修要我就给提供，同修要的少就自己做自己发。我深深理解技术同修的苦衷，他为我维护着打印机，我是新同修，万一有个闪失如何是好？规劝我的同修真心是为我好，觉着我是新学员， 做资料会占用大量时间，是不是影响学法？通过这件事，是不是师尊提醒我要更加注重多学法？我是不是干事心重？我是不是应该去掉怕人说的心？我是不是有委屈的心？我是不是应该对老学员要言听计从？在我眼里，那位技术同修是修炼的精英，他对我的帮助特别突出。我是不是有崇拜技术同修的心？我要求自己放下私心杂念，多学法，多背法，发现自己有人心，就修去它。创可贴事件之后，关于做资料的事，再没有听见丈夫数落我一个字。有活儿他就配合着干，比以前积极多了，买耗材，给打印机加墨与维护，装订册子，去同修家送真相资料，勤勤恳恳的，一丁点儿也不拖了。其他同修也没再说过我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悟明白了，就不再给有电脑的同修们提供资料。遍地开花是师父所要的。转眼两三年过去了，我家的资料点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运转。六，排除打印机故障。最近惠普452打印机打出来的册子，每页都有一条贯穿的墨痕，使用了打印机自带的清洁功能不起作用。丈夫就把机子拆开做进一步清洁清理，清理完毕，但是机子攒上了，清洁布却卡着推不动。周日下午4点钟，我们用一条床单兜着零件驱车去县里找技术同修 F。 由于堵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2个多小时才到达。敲开门， F 两手黑墨出来迎接我们，他正在修着打印机。他每日早8点上班，晚6点下班，下了班到家就修机器，这不，现在正同时修着3台外地送来的打印机。 F 的妻子正在做饭，我一看就笑了，清水煮挂面，开水焯青菜，跟我平时最爱做的饭是一样一样的。 F 边修理边讲解，技术高超，果然名不虚传，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等我们回家后，丈夫把机子装好，但是机子不启动。丈夫叹口气说，学艺不精，自愧不如，先修心后修机器，我俩都要向内找。我们还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机器他主修，我主用，他修不好我不责备他，我用坏了他不埋怨我。周一我就开始提前做资料，因为只剩2台打印机了。我跟2台打印机沟通，请他们多辛苦点，他们能听懂，很是卖力气的干活。我已盘算好每天做多少，他们能完成这周的打印任务。每次打印完毕，我都会感谢电脑打印机们辛苦的付出。我听两位同修说过，打印机出故障时想踹他一脚，还有一位同修打印不顺利时骂打印机，我可舍不得。他们一摞一摞的打印太不容易了，他们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是高贵的生命。周三，季同修的惠普452打印机出故障了，来跟我要100本真相册子。我已经做好了100本，那就先拿去用吧，等我的打印机修好了就可以继续援助。周五下午，丈夫出差回到家，我把季同修来要资料的事情告诉了他。2个资料点的机器同时出故障，就是力在搞干扰与破坏。我俩一致决定，第二次去县里 F 家，现在就出发，早日修好机器，尽快给同修们打印出救众生的真相册子，绝不让旧势力的阴谋得逞。 F 机器修得多，技术娴熟，备件也齐全，再次为我们解决了问题。修好机器，测试完毕，我们连夜驱车往家赶，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半夜12点之前平安到家，没有耽误发正念。七，第4台打印机。现在我每天上完明慧网，一定会登录天地行打印技术板块，不管我看懂看不懂，一定得去浏览一下，就觉得心里踏实。有问题时， 我会去提问，那里的技术同修们会及时并耐心解答，特别负责任。在那里技术同修们的建议下，我新买了一台爱普生8058打印机，丈夫给我接的外接联供墨水运行平稳。这是一款用于打印照片的机子，我用它打印真相册子封皮，它是六色墨水，比四色多了两个淡色墨水，因此还原度好，打印出的图片清晰细腻，层次丰富。我对这款机子钟爱有加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打印出的图片颜色鲜艳，这是这款机子自身的显著特点。虽然一分钟才能打印单面一张，后进纸盒一次只能放30多张纸，打印着实有点慢，但是我一点也不嫌弃，麻烦点我不怕，我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做出精美赏心悦目的册子，愿更多世人得救。有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加持，有身边的技术同修的鼎力帮助，有技术论坛同修的及时指教，我心提到嗓子眼的状态早已成为过去式，现在心态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道路上。八，真相册子是救度众生的利器。我那么看重做真相册子，是因为在讲真相中我体验到了册子是救度众生的利器。与同修搭伴面对面讲真相，我会带着许多真相册子，很多时候全部发完了才回家。记得有一次我劝一位众生三退，怎么劝他也不同意退，没办法了，我从包里掏出一本真相册子，恰巧是天赐鸿福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特别兴奋，他兴高采烈地直夸封面的宝宝可爱。我趁机指着册子封面上的字说，愿老天爷赐福于您，我帮你起名某某退出少先队吧。他连忙答应，行行行，好好好。真相册子也是一个生命，它也能清除邪恶，这是它所起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很多很多次手递手把真相册子送给众生，有的众生谢个不停，有的马上就看了起来，有的告诉我一定回家好好看，一定让我满意。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忍俊不禁地笑。有的时候一讲就退，不费力气，因为他们已经看过了真相册子。衷心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莫让复制粘贴成为修炼路上的劫掠，关于剽窃和抄袭，作者善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3日。最近看到一些关于创作的交流，觉得很有道理，想分享给同修。剽窃指抄袭别人的思想或言辞，采用别人创作出的产品而不说出其来源。抄袭指未经授权或不适当引用他人的作品、思想或表达方式。根据多国版权局的定义，抄袭即剽窃，是指将他人作品或其片段据为己有的行为。大法弟子修炼交流讲真相，也应当厘清创作和剽窃的区别，否则是否等于在正法修炼这场大考中作弊呢？无论是作弊还是剽窃、抄袭，性质大家都清楚。从字面上看，抄把原作照搬叫做抄写，袭有袭击的意思，指趁人不备抢夺和攻击。剽的本意是抢劫、劫人，大家想想，把别人的作品强行据为己有，不但抢夺了别人的作品，是不是也在强迫他人无偿为自己所用呢？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在浅层说，真是说真话、办实事，善是善待他人，包括善待作者和其他刊物，而且善中也包含真， 忍是吃苦，守心性，忍中也包含真和善，以抄、袭、飘、窃手段都违背真善忍，而诚实、尊重他人、吃苦长进才是好人的常识表现。现代观念对抄袭、作弊早已习以为常，我们都知道，在压力与紧迫感面前，原创会显得既缓慢又艰苦，而复制粘贴则是一种唾手可得的便宜。本文想跳出那些虚伪客套和现代变异观念，进一步聊聊剽窃、抄袭这件事的本质。一、行为的真相，这是一场隐形的掠夺。我们必须正视，抄袭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偷窃。每一行文字，每一个创意，都是原作者、编辑等所有参与者熬过的夜、翻过的书和无数次自我否定、反复锤炼的结晶。当你轻而易举地将其据为己有时，你不仅是在搬运文字，更是在暴力抢夺他人的思考和劳动成果。这种行为剥夺了原创者应得的尊重，盗取了他人的信誉，也践踏了在这个世界上最该被珍视的勤奋。二、逻辑的误区，短期甜头背后的剧毒。很多人或许觉得自己并不在意能力的提高，只要能换来当下的安逸、名声、分数、点击量、广告，总之只要对自己实惠，就值得走抄袭这条路。然而这种行为会让你陷入一种能力自残的恶性循环。当你习惯了抢夺他人的大脑，你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会像久不使用的肌肉一样彻底萎缩。古人云，行不信者名必好，靠窃取建立的荣誉如同布满裂纹的镜子，照不出真实的才华，只映照出内心的虚伪与懒惰。现代人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成座右铭，可什么才是真正为自己好呢？古人说，行不信者名必好。我们修炼人不但以真善忍为标准衡量好坏，更知道为什么要用真善忍为标准。三、法律的红线，不只是道德的约束。除了人格的体面和心性的标准，我们更不能忽视常人社会的现实规范。在法律层面，抄袭是对版权、著作权的公然侵犯。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有它的著作权人，未经许可的挪用是违法行为。如今信息追溯技术如此发达，任何偷来的东西都有被留痕、被起诉的风险。现在的捷径往往就是未来塌方的伏笔。四、师父早已明示正确做法。有的同修说，我们主要靠搬运，抄袭的现代别称，不抄就没有内容了，采用别人的作品而按照行业规范在显著位置注明出处来源，显得我们自己没作品怎么办？想做一件事但不想吃苦付出，这个思路对不对？至于说搬运，师父早已在《精进要旨二》至欧洲原明网中明示，所以在具体报道内容上要有自己的特点，多报道欧洲的情况，同时要把每天明慧网上的报道、重要新闻转发几条，因为这是第一手国内大法弟子的情况。师父又说，文章的数量上以欧洲为主，穿插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重要情况。也就是说，转发明慧网每天的报道、重要新闻几条， 按行业规范注明出处，比如明慧网某月某日报道，其余都是自己网站的原创作品，才是正路。五，创作难就应该抄袭吗？这里想对有抄袭习惯的同修说，哪怕你的初稿并不完美，哪怕你的文字显得笨拙，那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声音，你的修炼所得，你的创意，你的劳动成果。借来的光虽然能照亮眼前的路，但终究是外在的，并不来自你的内心和能力。与其做一个永远无法独立行走的窃贼，不如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角色，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别为了一时的甜头，弄丢了那个诚实且有力量的自己。真正的内容创作者，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坚持原创很难，长期坚持更难。人人在创作过程中都难免遇到卡点，或者觉得思路枯竭，但努力拆解难题，吃苦提高专业素质，提高创意能力，都是正路，而用透支信用的欺骗方法，则害己害人，特别是从长远看。所以，除了极少数天纵之才外，绝大部分创作者都在面对每天的创作之难，你并不孤独。六，讲真相好的同修是如何做到的？有些同修可能是因为怕写不好，或怕跟不上进度而产生依赖心理，或者羡慕和欣赏别人的作品，想帮助传播。原创的过程虽然辛苦，但那是长功和修出智慧的过程，传播需要尊重原创、原作者。有些大陆学员事先未经授权就随意改编，然后将原网站的名称夹在自己频道中，这就不仅仅是侵权，还是毁坏原著作权者信誉的行为了。你如果真是一个好的创作者、推广者，可以寻求合作或者加入团队。古人有句话，为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引申一步说，当诚真达到极致时，任何虚伪都无法动摇它；当拙达至极致时，任何技巧也无法战胜它。我们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讲得非常有效，他们当中有些人很有沟通技巧，也有很多人靠的不是话术和抄袭，而是至诚、至善和对世人的慈悲。慈悲所至，宇宙的智慧就会流向你的指尖，打入你的脑海，那就是常人所说的灵感来了。讲真相好的同修不是学人、照搬、抄袭来的，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修出来的。宇宙中的智慧，只要拿出一粒沙子中的一点点给你，就够用了。关键是自己得修。七，从真善忍标准看版权尊重与一稿多投。顺便提一下一稿多投，一些中国大陆学员、海外学员坚持一稿多投，目的是增加自己稿件的发表几率和覆盖面积，或者认为自己的稿件重要、了不起等等。这种做法在常人社会中被广泛视为不道德行为，更是在浪费公共资源和谋害媒体信誉，造成的很多负面后果中，直接包括作者被列入黑名单、刊物名誉受损、大法弟子群体的名誉，以及法律和经济后果，所以对修炼人来说是很不足取的。结语，在现代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潜移默化、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已经演变成了一套完整的生存逻辑，即使是修炼人，也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 把这种思维带进创作或证实法的项目中，甚至觉得这是在走捷径或效率高。结果抹杀过程，只要拿到了结果，金钱、名声、地位，过程中的欺诈和掠夺就被视为聪明和谋略。诚实被污名化，守信、原创、诚实的人常被贴上迂腐、没本事、不开窍的标签。道德成本倒置，坚持真创作、真付出、遵守创作原则，反成了一种高成本的行为，而造假和抄袭反而成了低成本、高收益的捷径。仅以这篇交流抛砖引玉，希望有关同修从中得到正向启发，用实际行动归正自己，共同树立更好的言行以真善忍为指导的大法弟子群像。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恶报形式，现世报和子孙报。作者启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4日。恶有恶报不仅是宗教中的说法，对照自古至今所应验的，确实是一套运行不爽的法则。根据宗教典籍的归纳，常见的恶报形式包括现世报、净报、子孙报、余报、与民报、死后报。此处我们主要探讨前两者。所谓现世报，是指行为人在生前即直接承受其恶行所带来的果报，属于一种显报，也就是清晰可见为人所感知的惩罚，例如身心疾病、财产损耗或社会地位的丧失等，皆可视为此类报应的表现。所谓子孙报，是指一个人的恶行，其果报并未完全在自身显现，而是遗留下来，由其后代子孙来承受的一种报应形式。下面进一步说明与举例如下。一、夺计夺算，现世的报弊与折寿。道家经典《太上感应篇》指出，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以及上天会根据恶行的大小扣除人的寿命，大罪扣计12年，小罪扣算100天。例如许多中共官员因参与迫害政法修炼人，往往在人生的黄金年龄突然死亡，正是应了夺计夺算现世报的典型。仅举两例如下。据明慧网湖北仙桃市官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与恶报情况一文披露，李继山，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警察。李继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向法轮功学员家人勒索钱财。2003年上半年，李继山遭遇车祸，身首异处，当时他37岁。明慧网中共政法委610在四川省制造的滔天罪恶6一文中写道，徐贵富，四川省宜宾监狱监狱长，多年迫害法轮功学员，作恶多端。后来徐贵富得一种怪病，虽不是恶性肿瘤，但此瘤切除后，新的瘤迅速生出，而且越来越多，终于不治身亡，当时他45岁。二、现世官运与福禄的提前终结。报应亦体现在运势的崩解，即太上感应篇所谓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意思是寿算被减除之后，就会变得贫穷家破，经常遭遇忧愁灾难。可见作恶不仅财富难保，更会陷入接踵而来的忧虑与灾殃之中。 例如许多中共官员以为靠着行恶能升官发财，却没想到在仕途顶峰时突然被双规入狱夺产。仅举两例如下。民慧网参与迫害遭恶报，原上海徐汇区委书记鲍秉章获刑一文中写道，鲍秉章原上海徐汇区区委书记，任职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惨案和家庭悲剧，罪恶累累。2026年2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公开宣判鲍秉章受贿滥用职权一案，鲍秉章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予以追缴。民慧网参与迫害法轮功云贵于四名官员遭恶报一文中写道，李石松曾任云南省曲靖市市长、省常委、常务副省长。李石松任曲靖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许多坚持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判刑。2024年6月，李石松因严重违法被查。2025年11月被判刑15年，并被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三、子孙报、余报。易经警示，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祖先作恶，后代可能遭遇贫困、短寿、残疾或门户凋零。例如有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恶者，其本人虽尚未遭报，但其子女却突然遭难，致使门户凋零。仅举两例如下。民慧网迫害法轮功全城恶报知多少一文中写道，郭永琪作为山东省610负责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指挥者、操控者。历年来山东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人数、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人数，在中国各省中一直排在前几名，郭永琪是罪魁祸首之一。后来郭永琪的恶行连累家人遭殃，其独子遭车祸惨死。民慧网民慧报告610人员恶报综述下一文中写道，王忠俊海南省安定县610主任。王忠俊曾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说话后不到一个月，他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结语，古语有云，作恶不灭，前世有余德，德尽必灭。当一个人前生累积的福分被恶行耗尽后，灾祸便会如排山倒海般袭来。每个行恶者的恶报形式虽有不同，但其核心皆在于提醒世人心存敬畏，回头是岸。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